1240 Long Island, New York.
环球视野，东方智慧。这里是 WGBB AM 1240环球东方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俊。9月1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前来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联战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两岸同胞要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团结一心，维护胜利成果，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努力。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10点，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部队。届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网也将同步直播。9月1号天津港爆炸事故进入第21天，记者从事故现场新闻中心得到消息，截至9月1号15点，共发现遇难者159人，已确认身份159人，其中公安消防人员23人，天津港消防人员72人，民警11人，其他人员53人，目前尚有14人失联。此外，截至到目前，受812事故影响的滨海新区各家银行网点已经全部恢复营业，受灾区域银行机构库款票据安全可控，资金供给正常，能够保证受灾企业和群众随时支取，未发生挤兑现象，金融秩序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日本政府认真倾听日本国内正义呼声，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根据报道，8月30号，日本市民团体在国会附近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新安保法案。同日，日本全国有200多个地区举行抗议游行或集会。对此，华春莹表示，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政策动向一直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8月31号，中国证监会、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通知，针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现金分红和回购股份等三方面提出了具体13条意见。上述措施并非首次提出，但是以四部委联合发文的方式进一步对有关工作作出安排，着实罕见。此举也被业内专家称为中国官方救市的新思路，也就是从单纯救市转向救经济，实现标本兼治。9月1号，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8月中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及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指数。相关数据显示，8月中国制造业 PMI 出现小幅回落，而非制造业 PMI 则继续保持扩张的状态。中国指数研究院9月1号发布的百城住宅价格指数显示，8月份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环比上涨 0.95%， 涨幅较上月扩大 0.41 个百分点，这也是自今年5月份房价止跌回升后连续4个月房价出现环比上涨。同比来看，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均价在经历连续10个月同比下跌之后，于本月止跌，上涨 0.15%。 与此同时，中国楼市再迎宽松政策，央行等多部委8月31号联合下发通知，从9月1号起，公积金贷款购二套房最低首付比例从30%降至20%。新广告法今年9月1号起实行，这是广告法实施20年来首次修订。根据了解，此次广告法修改的幅度非常大，其中包括明确虚假广告的定义和典型形态，新增广告代言人的法律义务和责任的规定，强化了对大众传播媒介广告发布行为的监管力度，进一步提高法律责任的震慑力。
追踪探访 我们用探寻的耳朵发现有声的历史，这里是非常记录。
欢迎收听非常记录，我是钟芳。收听非常记录，您可以关注非常记录的微信公众账号迷你记录。迷是阿弥陀佛的迷，你是你我的你。说起王昭君，在许多人脑海里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位美人，头戴银狐冠，她身披红色斗篷，怀抱一只哀怨的琵琶，看似柔情万种，却又坚强独立地站在草原上。她是美的化身，和平的使者，甚至是民族团结的象征。本期非常记录特别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丽，为我们讲解一带一路中的历史人物，丝路上最美的大使王昭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吕文丽，很高兴呢这次又通过空中电波与大家交流。那么在我们讲这个故事前，我想请大家都闭上眼睛，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情景。那是一个秋天，正是八九月份，草原上微风习习，天蓝蓝草绿绿，白云飘。那么这个时候呢，正是远行的好时节。我们远远的看到有一队人马，有战车百辆，人人满脸含笑，簇拥着当中的一个大战车。车里呢坐着一位女子，明眸善睐，国色天香。或许是思念故土的缘故，又或许是怀着即将进入匈奴土地的不安，他拨弄着琴弦，唱起了故乡的歌曲。红雁向南飞。那么正在远飞的大雁看到这么美丽的女子，听到这么凄婉的琴声，竟然忘记了飞翔，一只只直直的坠落下来。那么这正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四大美女里面的昭君啊。我们都知道中国传统上把沉鱼落雁和闭月羞花放在一起形容美人啊。沉鱼是指的西施，落雁就指的我们今天故事里的主人公王昭君，闭月是貂蝉，羞花呢就是杨贵妃。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2048年前美人出塞的故事。这个美人呢就是王昭君。那么昭君为什么要出塞呢？这还得从西汉的大形势说起。我们都知道秦汉的时候啊，对中原政权威胁最大的就是北边的匈奴。那么公元前200年，刘邦呢被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山。他之后呢虽然是侥幸逃脱了，但是呢这让汉朝在与匈奴的交锋上处在了下风。这个时候啊，有个谋士叫刘敬出主意说呀，我们要用和亲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就说了，说陛下如果把皇后生的长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做妻子，并给她送很多丰厚的礼物，那么冒顿单于就是您的女婿了。如果她死后，您的外孙就是首领。您听说过外孙有跟外祖父分庭抗礼的吗？刘邦一听啊，这个主意挺好，就派刘敬护送公主去匈奴和亲。他本来呀是想派自己的女儿长公主去，但是呢他的老婆挺厉害的啊，他老婆就是吕后啊，跟我一个姓，一哭二闹三上吊，说什么也不让长公主去。无奈之下呢， 刘邦就派了一个宫女冒出公主就去了。所以说在中国古代啊，和亲时啊是有很多宫女冒名顶替去的。同时呢，随着这个和亲呢，汉朝啊还开放了官市，也就是在边关的一些地区啊开通了这个交易场所，促进双方人民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一直到汉武帝初年呢，汉朝统治者都在谨慎地执行的这个和亲的战略呀，窝窝囊囊啊。汉武帝的时候国力强盛，国策呢由和亲为主，一变而为打击为主啊。到公元前71年，汉朝与乌孙联合击败匈奴之后呢，风雨飘摇的匈奴呢又发生了大内讧，呼韩邪单于啊就归附了汉朝。等他的哥哥郅支单于被汉朝剿灭以后呢，他考虑到自己呀是有唇亡齿寒的不利处境，因为他哥哥被汉朝给剿灭了，下一个轮到那就是自个儿了。于是他就决定啊进一步的向汉朝靠拢。公元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呢再次的入境汉朝，并且呢说我愿意啊当汉朝的女婿。于是呢倾国倾城的昭君呢就在这个历史场合出场了。王昭君呢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是妇孺皆知的大美女，她是有倾国倾城之貌。到了汉元帝的时候啊，她就以良家子的身份被选入掖庭啊。什么是良家子呢？就好人家的儿女啊。掖庭呢正是当时的后宫啊，掖庭就是汉代嫔妃和宫女居住的地方。后宫险恶呀，越美的女子往往越容易遭受嫉妒和陷害呀。有后人就杜撰说呀，说汉元帝按画像招幸后宫啊，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照相技术呀，后宫恰好是有个画师叫毛延寿，因为昭君呢不愿意贿赂别人，也不愿意贿赂他。于是呢就这个毛延寿啊小肚鸡肠，就把昭君画得特别丑。于是呢昭君就没有被招幸的机会。恰好匈奴请求和亲，于是呢就按照画像呢让毛昭君去了。因为皇帝啊他这个时候他也是按照画像选的，说我就选一个最丑的吧，就让王昭君去了。这个故事啊虽然说是后人杜撰的，但是也反映了这个后宫啊争斗很残酷的这一面。总而言之啊，昭君在后宫的几年是很不快乐，但是呢聪慧的她呢每天都在关注时局啊，也就是说每天在关注时事政治啊。公元前35年，汉朝呢因为诛杀了郅支单于啊，诛杀了郅支单于之后呢，他们去告祀郊庙啊，祭奠天地，祭奠列祖列宗啊，大赦天下，并且呢把从匈奴缴获来的图书啊给后宫贵人们看。于是呢这也让昭君呢对匈奴有了一定的了解。当他听说呼韩邪单于啊要与汉朝和亲，就毅然决然请求掖庭令让他去。为什么？反正我在后宫我待着也待着，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出头之日，我就不如出去和亲。这种主动申请和亲的举动啊与汉朝其他被动被迫的和亲呢非常不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最明显的对比就是汉武帝的时候啊细君公主的和亲。说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呢因为嫁给了乌孙王昆莫，不喜欢当地的生活呀，整日的愁眉苦脸。她还曾经作歌一首说呀，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夷国兮乌孙王，穷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烙为浆，居长土司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他想啊变成一个小鸟飞回他的家乡。所以说呀与细君比起来，昭君心系国家主动担责的意识显得尤为可贵。 昭君呐、不是不知道，这意味着将要远离家乡，这辈子很可能就回不来了。边关塞外，大漠苦寒，这些他都知道，但是他仍然选择了这条路，说明他心中啊，确实是有民族大义。或许昭君心中也有像张骞一样建功立业之志，啊，促使他做出了远赴塞外的决定。作为汉朝宫廷中唯一的和亲申请人，昭君出塞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等到呼韩邪单于要把人带走的那一天呢，昭君精心的打扮一番啊，史书上记载说是风容亮世，光明汉宫啊，把汉宫都给照亮了，把这个好色的汉元帝啊就给惊呆了。汉元帝呢，此时跺足捶胸，追悔莫及啊，想留下昭君呢，又怕失信于匈奴，也怕失信于天下，也只好忍痛割爱，让昭君跟那呼韩邪单于去了。而呼韩邪单于看到昭君如此美丽聪慧，如获至宝啊，亲自护送昭君回到匈奴，号昭君为宁胡胭脂，宁胡就为胡地安宁之意，胭脂则是匈奴称呼单于其的名称。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西汉时期，中国的文献就已经将此地称为西域。汉武帝时期两次派张骞通西域，汉宣帝时期中央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管理这片辽阔的土地。1757年，清朝肃清了作乱西域多年的准噶尔叛乱，此后乾隆将西域改名为新疆，意思是故土新归。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进行治理。1878年，左宗棠带领的西征军全歼盘踞新疆12年之久的阿古柏匪帮，新疆回归中国。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15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非常记录特别推出一带一路历史人物系列节目，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丽。
离开了汉宫，昭君呢，就踏上了出塞的道路，草原丝绸之路。这条路啊，在秦汉之前就已开拓，是连接中原与草原、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主要通道。通过这条道路啊，西可以连接到了黑海、地中海沿岸地区，北呢可以到这个蒙古高原和黑龙江沿岸地区。昭君呢，去单于亭所走的道路就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主干道路，也就是秦始皇的时候就已经开辟的，叫秦直道。一路之上，昭君风餐露宿，有后人把他的出塞啊形容成明妃出嫁于胡儿，沾车百辆皆胡骑啊，说他是乘车去的。也有人记载说是昭君扶玉鞍，上马替红夹，说他是头戴着昭君套。昭君套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后来人画的这个昭君画里看到那个叫红暖兜，身披红斗篷，手抱琵琶，骑着白马过草原。还有人说他呀是骑着骆驼去的，叫胡厨上马唱胡歌，锦车已驾白驼驼。实际上呢，这些推测都有道理。为什么呢？毕竟要走完这条草原丝绸之路，经过的自然地貌不止一种。从长安到洛河、渭河、黄河三河交汇之地，素有三秦通衢之称的商业重镇平乡。这个平呢，就是今天姓冯的冯，当时是念平，平乡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大荔县。一路上是中原的山河美景， 从平祥折耳往西北方向呢，经过了北地，也就是今天甘肃省的庆阳市，上郡今天陕西榆林，越过长城到达农耕与游牧的交汇处，西河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东胜市，满眼了尽是草原风光。由西河再向西北，经过朔方郡，就是今天内蒙古杭锦旗，最终到达汉朝与匈奴的交界地带五原，也就是今天的包头市，就要开始面对漫天的黄沙和荒漠了。因此呢，在古代有限的交通条件下，昭君应该是尝试了各种交通工具，在平原地区乘车，在高原地区乘马，在大漠地区乘骆驼，这些也是草原丝绸之路上来往商旅主要使用的几种交通工具。昭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呼韩邪单于的单于亭，怎奈啊，天不假年了，他与呼韩邪单于生活仅仅两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单于就去世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昭君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按照匈奴父死妻妻后母的风俗啊，他必须要嫁给继单于位的呼韩邪单于的儿子傅朱磊单于啊，这个当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但是呢，这又不符合昭君从小接受的伦理纲常教育，他非常痛苦，于是给汉朝皇帝上书请求回来，我能不能回到汉朝。但是呢，汉成帝呢综合考虑之后就命令他说是从胡俗三个字，也就是尊重匈奴的风俗习惯，嫁给傅朱磊单于。此时还很年轻，带着幼小的儿子的昭君呢已经没有退路，为了自己和孩子的未来，也为了汉朝与匈奴的和平，他又嫁给了傅朱磊单于。所以说呀，昭君做出的牺牲是非常大的，他不单克服了自然条件饮食上的困难，这些困难都是小菜一碟了，他最主要的是克服了心理上的，尤其是文化上的这种困难。昭君出塞和亲呢之后，又随胡俗改嫁，这让汉匈双方迎来了和平友好的局面，双方在竞争中逐渐衍生出合作，经贸往来也得到了十足的发展。他的后代呢，昭君在匈奴一共生了一男二女，与呼韩邪单于所生的儿子呢后来就是右日诸王，与傅朱磊单于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呢嫁给了右古都侯虚补当，称为虚补居次，第二个女儿呢嫁给了当于氏，故称当于居次。居次啊，在匈奴语中是公主的意思。在王莽时期呢，昭君家族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王莽对匈奴的错误的政策导致双方的关系非常紧张，为了缓和双方的关系呢，昭君的女儿虚不居次与女婿虚不当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公元14年，昭君的女儿和女婿派人到西河塞，也就是今天内蒙古准噶尔旗，求见和亲侯王熙。王熙是谁呀？王熙是王昭君的侄子，也就是王熙啊是与虚不居次啊是姑表兄妹的关系。王莽呢顺势而为，派遣王熙呢与他的弟弟王萨就出使匈奴啊。公元15年呢，王莽又派了王熙呢送还匈奴的世子，单于呢派遣昭君的外孙虚不居次的儿子呢来迎接。公元18年呢，为了双方的和平关系，新继位的单于派遣昭君的两个外孙虚不居次之子和当于居次的儿子呢到长安朝贡。由此可见，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当中，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都是昭君的亲属在作为桥梁维持，而无论是王莽还是单于都非常重视 这层亲缘关系，试图以亲缘关系来解决外交问题。除了开启汉朝与匈奴双方的和平外交，昭君出塞还给文化的传播共荣做出了贡献。和亲大大丰富了嵌入式互动的内容，使各族群的互动增强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嵌入式格局。正是通过这种交往，使匈奴人学会了计算的方法，用来统计他的人口和牲畜，学会了筑城和凿井的技术，学会了农耕技术，甚至还学会了制造玉玺的技术。而昭君的丈夫呢，呼韩邪单于的归附呢，也是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原周边部族，尤其是像匈奴这样具有雄厚实力的族群，第一次的奉正朔，由此从政治上促进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这也创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使得草原丝绸之路畅通，促进了双方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这种通过各种途径而形成的嵌入式互动格局，才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关键。虽然昭君在汉匈外交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在历史上的真实记载却远不如后人杜撰的丰富，人们甚至无从得知他的具体生卒年和埋葬之地。在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部9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叫做昭君墓的土山，相传就是埋葬昭君的地方。据当地人说呀，每年9月塞外青草枯黄的时候，唯独昭君墓上草色青青，因此呢它又被称为青冢。所以呢，后世的很多的文人骚客呀，争相是以昭君为题材撰写诗词、戏曲和小说，但是很多呢都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个人际遇来理解昭君的。比如说杜甫就曾经作诗说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时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昭君出塞分明是自愿的，甚至是任性的，既无怨也无恨。杜甫是曲解昭君的。1963年，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同志参观昭君墓后，对于昭君有过总结。他说，昭君自有千秋在，胡亥和亲时渐高，词客各抒胸臆闷，舞文弄墨总徒劳。现在的内蒙古各地呢，据说有10余处的昭君墓，在全国各地就更多了。其实呢，到底哪一处是真的昭君墓并不重要，昭君的形象和故事早就被历史画像和传说所铭记。历史上比她长得更美的女子或许还有，但那个在8、9月的草原上弹奏思乡曲、踏上和亲路的勇敢形象，却独独让王昭君美进了史册。
以上是非常记录为您讲述的丝路上最美的大使王昭君，特邀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丽，编辑傅娇娜。收听非常记录，您可以关注非常记录的微信公众账号迷你记录，迷是阿弥陀佛的迷，你是你我的你。同时您还可以在苹果播客上搜索非常记录进行订阅和收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宋芳，我们下期的。
长荣航空优质的服务多年来深获国际肯定，今年再度荣获 Skytrax 评选为2015年十大全球最佳航空公司以及最佳机舱清洁航空公司第一名。长荣航空星空联盟成员之一，由 JFK 机场天天直飞台北，带您从北美经台北快速连接亚洲各主要城市。即日起推出接二连三好礼送、里程累计加码优惠活动，凡长荣无限万里游会员于今年11月30号前到长荣航空网站进行注册，符合本优惠资格，并于指定期间9月1号到11月30号搭乘长荣航空试用航线之北美航班，即可获赠额外里程。相关资讯请查询长荣航空网站 evaair.com。优惠活动有若干限制，长荣航空保留解释终止及修改本项优惠活动之权利。您好，各位听众，这项资讯是由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社区健康发展部提供。如果你与你的家庭需要正确的医疗照顾及重要的医疗资讯，请与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社区健康发展部联络。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70-1178，718-670-1178。
我们用探寻的耳朵发现有声的历史，这里是非常记录。
欢迎收听非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收听非常记录，您还可以同时关注非常记录的公众微信账号迷你记录。在满目疮痍的近代史上，寻找中国人如流星划过般的自豪与勇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新疆危机中，曾经有一位年过花甲的湘北老农左宗棠，面对俄国和英国的虎视眈眈，毅然出关西征，收复了新疆，立下过赫赫功勋。本期非常记录就为您讲述这段关于新疆的不能忘记的历史。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西汉时期，中国的文献就已经将此地称为西域。汉武帝时期两次派张骞通西域，汉宣帝时期中央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管理这片辽阔的土地。1757年，清朝肃清了作乱西域多年的准噶尔叛乱，此后乾隆将西域改名为新疆，意思是故土新归。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进行治理。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随着清朝的衰落，新疆地区出现了动荡，外国侵略者趁机扶植代理人或直接入侵，新疆危机再次爆发。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于1870年前后的晚清政府来说，难念的经尤其多。1864年，清政府终于将太平天国运动扑灭，但这场持续13年之久的农民战争熊熊大火，燃烧了晚清政权太多的精力。就在同年，新疆多个地方发生动荡，先后出现了5个封建割据政权，他们不但自立为王，而且相互攻伐。1865年， 一个占据了喀什的割据政权感到独立难支，向今天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浩韩汗国求援。浩韩汗国大喜过望，立即派来军事首领阿古柏带兵入侵新疆。阿古柏先后攻下天山以南的喀什格尔、伊尔羌、和田等地。不久，阿古柏在喀什格尔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自立为汗，占据了南疆。1870年，阿古柏又向天山以北扩张，在北疆击败了另外一个割据政权，占领了乌鲁木齐等地。至此，阿古柏染指天山南北，新疆几乎沦为一城。眼看阿古柏在新疆得手，俄国捶胸顿足，深恨来迟一步。此前，俄国就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趁火打劫，侵占了中国1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包括中国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俄国的野心不止于此，在吞并了中亚地区的三个汗国之后，俄国急不可待地想吞下伊犁和乌鲁木齐。于是1871年，俄国出兵侵占伊犁。第二年，俄国派使团到喀什格尔和阿古柏签订条约，承认阿古柏政权，换取了在南疆通商的权益。英国对新疆也早就垂涎三尺，阿古柏入侵南疆之后不久，英国使节就面见阿古柏。为了获得英国的庇护，阿古柏表示，女王就像太阳，从伦敦到这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往来。随后，阿古柏也同英国订约，从英国人手中得到了武器支援。英国则承认了哲德沙尔汗国，取得了在新疆的各种政权。新疆危机到了千钧一发的边缘，晚清政权放眼大江南北，发现只有一个湘军名将左宗棠，此时正好在西北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人生经历之复杂，迥异于常人。1812年，他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一个贫寒家庭，父亲是个默默无闻的秀才，以教书为生。左宗棠是他最小的儿子。幼年时期的左宗棠身体孱弱，在2-3岁时险些夭折。成年之后，他的仕途也很不顺利。在中了湖南省的举人之后，他3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心高气傲的左宗棠打算再不踏进官场，终生做个农夫。后来，左宗棠的才华引起了一些大人物的注意，著名学者贺长龄、两江总督陶澍及其女婿胡林翼都与左宗棠交情很深。1849年，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在家耕读的年轻举人左宗棠。那时候左宗棠已经不打算考科举了，正在研究边疆地理。有人说他不务正业，他却不为所动，认为成大事的人不仅要读经典，更要有真本事。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林则徐把自己担任陕甘总督时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地图全都送给了左宗棠，并说将来东南洋夷能预知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军莫属。一年之后，林则徐病重，他让儿子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推荐绝世奇才左宗棠。左宗棠就此进入了皇帝的视线。1852年，太平军攻入湖南，长沙告急，左宗棠在朋友的劝勉下进入湖南巡抚衙门，担任军事幕僚。根据左宗棠提出的各种建议， 长沙在太平军的包围下足足撑了三个月，最后太平军无奈撤围而去。左宗棠的将才令人刮目相看，奉命剿灭太平军正在家乡组建湘军的曾国藩请他参与督办军务。1860年，左宗棠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拉起了一支军队，自称楚军，在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交战。随着对太平军作战的节节胜利，昔日的孤傲书生变成了声震朝野的名将。1861年，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第二年升任闽浙总督，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又率军北上陕甘，与活跃在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捻军作战。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此时阿古柏已经入侵新疆6年，左宗棠成了离侵略者最近的一名将领。既然有左宗棠在甘肃，朝廷觉得可以商议讨伐阿古柏、收复新疆的问题了。可是就在左宗棠紧锣密鼓准备西征时，北京传来了反对进军新疆的声音，原因是东南沿海又出事了。1874年5月，日本借口所谓的琉球飘民事件出兵台湾。10月，清政府作出让步，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承认日本入侵台湾是保民一举，赔偿白银50万两。尽管此前清政府不乏割更多地赔更多款的经历，但是像一个自己从未放在眼里的邻国服软，再懦弱的大臣贵戚也会受到刺激。一时间加强海防的呼声高涨，北京专约签订后的第5天，总理衙门上奏朝廷，提出加强海防的6条措施。清政府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听取意见，就将总理衙门的奏章连同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的海洋水师6条发往各省督府大臣。接到朝廷的咨询信后，直隶总督李鸿章、办理台湾海防的沈葆桢等17人先后发表意见，支持加强海防。左宗棠也在这17个人中。左宗棠此前曾经创立福州船政局，深知海防的重要，但是此时李鸿章却节外生枝，打起了小算盘。李鸿章认为加强海防急需用钱，现在用兵西北花费巨大，新疆不过是一块贫瘠无用的土地，当年乾隆皇帝倾全国之力只是得到千里旷地，得不偿失。而且新疆靠近俄国和英属印度，两国对新疆觊觎已久，阿古柏又得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册封，即使勉强收复，将来也无法长久固守，因此最好停拨西北塞防的经费，投入东南海防，同时撤回西征部队，放弃新疆。李鸿章的小算盘激起了一场海防与塞防的大争论，支持李鸿章的大有人在，有为自己利益考虑的沿海地区督府，有不愿给西征部队供应军饷的中央大员，还有很多李鸿章的门生故吏。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能不能力争显得十分重要。左宗棠也深感到压力，而且面对咄咄逼人的李鸿章，他多少有点心虚。自己毕竟是个举人出身，套用现在的学位，如果说名列殿试3甲的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话，那么左宗棠最多也就是一个专科毕业生。以前有曾国藩在，湘军出身的人腰杆都硬，可是2年前曾国藩去世了，湘军集团的势力日渐衰落，李鸿章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幸好以军机大臣文祥为首的一批人认为新疆不能丢，力挺左宗棠西征。朝廷便发了一封密谕给左宗棠， 咨询他的意见。他知道，这是一次可能决定新疆能否留在中国的奏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写下了《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也就是著名的万言书。左宗棠在奏折中指出，对于国家的安危，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后来左宗棠又在遵旨统筹全局者中驳斥了放弃新疆的言论，指出新疆如果不稳固，北方安全就无着落，整个国家安全也将随之崩塌。左宗棠还驳斥了李鸿章的论调，指出新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绝非千里旷地。另外当时海防的舰船炮台都已经有了规模，后面的主要任务是军事操练，所以停兵节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与边塞则大有所妨碍。清廷收到左宗棠的回奏之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新疆军务，准备西征，收复新疆。然而接下来左宗棠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打仗实际打的就是粮饷，边塞作战更是如此。左宗棠对面临的困难心知肚明。左宗棠曾在海防塞防的大辩论中明确提出，充足的军饷是收复新疆的基本保证，并要求其他省份努力保证西征军饷。西征军的军费开支巨大，预计每年要支出800万两白银，但是实际到账的各省协饷只有500万两。后来许多省份又拿出海防重于塞防，要协助海防的借口，拖延供给西征军的饷银，西征军陷入每年只能完整发下一个月饷银的窘境。左宗棠在多次上奏催促饷银未果的情况下，提出了向洋商借一部分款项的建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叹息说，借饷而一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精也，其无耻也，臣之罪。好在朝廷同情左宗棠的处境，下令筹款。据统计，从1876年到1880年，收复新疆总耗费5000万两白银，年均1250万两，占清政府年财政总收入的15.6%。清政府能下定决心如此大手笔的投入，很大程度上来自左宗棠的坚持。武器更是打仗的关键，左宗棠费尽心思给西征军配备了最新式的武器。仅仅是1875年10月18日，神机营和工部火药局就向驻扎在哈密的文林拨发了带刺刀洋枪200杆、洋帽100万个、7响后膛洋炮200尊、随带炮子10万发、各种火药3.2万斤、火绳4000根，应有尽有。至于仗怎么打，左宗棠成竹在胸，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早已说明先歼灭阿古柏，后索还伊犁的构想。歼灭阿古柏又分两步，先北后南。凭借早年对新疆地形的研究，再加上林则徐送给他的新疆地图，他认为新疆被天山分为南疆和北疆，北可至南，南不能至北。在召集各军商议具体作战问题时，他又给部将刘锦棠定下了缓进速战的策略，出关之后先在北疆猛打几仗，挫败敌人的锐气，等收复乌鲁木齐再南下与阿古柏决战。经过一年的积极备战，1876年3月16日，左宗棠离开兰州挥师西进。1876年4月7日，左宗棠抵达酒泉，指挥各军入江。 西征军先到哈密，随后翻过田山，穿过戈壁，逼近乌鲁木齐。天山北路被阿古柏侵占之后，原来陕西回军的首领白彦虎逃至新疆，投靠阿古柏，背叛了朝廷。此时他正带阿古柏占据着乌鲁木齐。1876年8月，刘锦堂部从富康出发，进逼乌鲁木齐东北的古墓地。富康到古墓地的路程100余里，有两条路可选，大道平坦，却要经过50里荒无人烟的戈壁，小路途经黄田，水源充足。白彦虎故意放出黄田有重兵把守的消息，希望西征军走大道进戈壁，自己好偷袭。刘锦堂将计就计，派人佯装走大道，实际上悄然走黄田。白彦虎正准备偷袭，却被突然杀来的西征军反偷袭，黄田叛军一触即溃，西征军趁势追击。1876年8月17日，历时5个昼夜的狂攻，西征军用德制的后膛炮攻破古墓地城池，以伤亡600人的代价歼敌6000余人。第二天，刘锦堂率兵长驱大进，直捣乌鲁木齐。阿古柏听到乌鲁木齐危急，急忙派兵增援，但是援军还没有到乌鲁木齐，就听说城池已经失守，白彦虎仓皇逃往新疆。西征军3个月就收复了北疆。丢失北疆之后，阿古柏企图借天山天险，靠着英国的支持死守南疆。1877年4月，休整了一个冬天的西征军主力悄然从乌鲁木齐出发，直奔达坂城。南下之前，左宗棠再次申明纪律，严禁杀掠。对于依附敌人的各族同胞，只要真心反正，一律宽待。达坂城是通往南疆的必经之路，其得失关乎全局。4月17日，西征军包围达坂城，却苦攻不下。就在这时，城内的维吾尔族群众冒死送出情报，说城内守军准备弃城而逃。西征军得到了情报，坚定了攻城的决心。19日夜，西征军攻下达坂城，阿古柏心腹艾依德尔胡里等1200余人被活捉。刘锦堂把俘获的敌人押赴宿州大营，但是对被胁迫赴敌的各族同胞一律发放衣物粮食，送回原籍。几天之后，刘锦堂进抵托克逊。托克逊城中的维吾尔族同胞冒险出城报信，说敌人听到达坂城失守，惶恐至极，正在各处烧杀劫掠，准备逃跑，希望官军速进解救百姓。刘锦堂当即下令西征军进攻托克逊，敌人望风而逃。托克逊之战之后，南疆的门户大开，阿古柏精锐部队折损大半，他感到十分惊恐。维吾尔族同胞对于阿古柏的残暴统治早已深恶痛绝，听说西征军要来了，相互转告，准备配合。阿古柏知道大势已去，日夜哭泣，最终服毒自杀。阿古柏死后，他的儿子相互争斗，西征军则继续扫荡残敌。1877年10月，刘锦堂大军进攻库尔勒，白彦虎掘开开渡河，妄图阻止大军前行。当地蒙古族老百姓主动给西征军当向导，找到开渡河的浅滩处，西征军顺利渡河。刘锦堂大军进入库尔勒城之后，发现那里已经是一座空城，粮草供给断绝。又是当地维吾尔族老百姓带西征军找到了白彦虎藏粮的地点。白彦虎向阿克苏逃亡，结果城内百姓紧闭城门，不许其入城。但等到刘锦堂大军一到，百姓立即夹道欢迎。1878年1月， 西征军收复和田，盘踞新疆12年之久的阿古柏匪帮终于被全歼，新疆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战争取胜的因素很多，但是人民的拥护却是最为可靠的力量。在驻扎西北期间，左宗棠深感只有民族平等才能真正赢得少数民族民众的拥护。艰苦的收复新疆之战，每到关键时刻都是靠民族团结获取的。不仅评判需要这种力量，此后左宗棠治理新疆、发展新疆，都得到了各族民众的真心拥护。以上是非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左宗棠收复新疆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文稿选编自环球人物，编辑傅娇娜，我是迷青。收听非常记录，您还可以同时关注非常记录的公众微信账号迷你记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感谢您收听非常记录，本节目有哪些地方吸引了您？您对本节目有哪些建议？您还希望本节目为您讲述哪些历史？欢迎您和我们联系，联系电话是86106889-2677，电子邮件请发至 CRI 记录的全拼 @163.com。非常记录，发现历史，照亮未来，期待您的关注。
亲爱的。
姐，减肥真难，我节食、运动、按摩都没效果。
人体内啊，平均累积5到11公斤毒素，就是这些毒素才是减肥难的原因。所以啊，一定要先排毒。
怎么排毒呢？
信心清毒灵可分解体内毒素，进行人体的深度排毒，让你无毒一身轻，苗条瘦身。
信心药业咨询订购电话18008877161 confidenceusa.com。信心药业，信心保证。
姐，减肥真难，我节食、运动、按摩都没效果。
人体内啊，平均累积5到11公斤毒素，就是这些毒素才是减肥难的原因。所以啊，一定要先排毒。
怎么排毒呢？
信心清毒灵可分解体内毒素，进行人体的深度排毒，让你无毒一身轻，苗条瘦身。
信心药业咨询订购电话18008877161 confidenceusa.com。信心药业，信心保证。
我有好心肝，所以我有好身体。观众的掌声给我好心情，许氏保肝灵芝是我健康的支柱。许氏保肝灵芝独特的保肝配方，含有珍贵日本灵芝精华及保肝圣品牛樟芝，日常保健神清气爽。
全新礼盒包，买大送小，
有好肝才有好身体，活力健康从许氏保肝灵芝开始。
大同电锅蒸煮卤炖健康美食，是我们从小长大煮饭煮菜最全能的美食魔术师。它有优质的不锈钢材质，还有最新科技奈米的陶瓷涂层，荣获德国 IF 设计奖和台湾的精品奖，更有省油的大同气炸锅，炸出美食汁多又脆口，是留学生和家庭主妇的最爱。还不用大同小家电你就落伍了，我爱大同电锅，你也试试看。
大同，大同锅锅好。
法拉盛老字号有口碑的腾达门窗扩大乔迁，全面优惠。
腾达最新推出电动遮阳防雨棚，可以降低20希勒度，不占空间，安装前后院、车库、门前窗顶，防晒防皮肤癌。雨棚自动感应，伸缩自如，款式多，可客制化。腾达门窗专营门窗、天窗、电动雨棚、屋顶外墙、屋檐水槽、商店门面、沐浴玻璃门，也提供装修业最低材料批发价。欢迎听众估价咨询，地址法拉盛34 Avenue 132-53号，34 Avenue 132-53号。
中国国。